白眼梅渠梁大战双枪将吴万峰。南侠在后头看得清楚，他一瞅徐良这个能耐太大了，拿自己的身份来说比徐良差得多得多。再一看吴万峰也甘拜下风，南侠这心里高兴，一个是后继有人，二一个替三哥徐庆高兴。你看徐庆一辈子大饭桶，没想到有这么个有能耐的儿子替大武艺争光露脸呐、啊！安西大伙心怎么想的不说，单表老心徐良，他想要一俘吴万峰，不想置他于死地，因此打着打着，徐良不打了，飞身行跳出圈外，等一等，吴万峰累坏了。浑身上下直冒臭汗，就盼着有个喘气的机会。徐良这一撤出去正趁心愿，他也跳出圈外，双枪一点力，大口大口喘粗气，娃娃因何不战？吴万峰啊，你说我现在不打了吧，你不甘心，非要分上下论高低，要打吧你真白给。再这么办吧，我呀打你三石头子儿，你记住啊，头一块石头子儿打你的鼻梁骨，二一块石头子儿打你的脑门子，第三块石头子儿揍你的下巴壳，反正离不开你脸上，有一下打不中，山西人要说错了，今天我就算证书，要打上你算不算证书？哎，徐良，我话早说出去了，你把我赢了，我一定拜你为师啊，我不打了。这你还用问吗？啊，好，我再说一遍，我怕你说话不算数，来来来，打打。
两个人又跳到一块儿，啪啪啪啪啪啪，一场紧张战斗，五六个回合，徐良一转身，啪，白布囊之中一伸手，拿出三块墨玉飞黄石。那徐良啊，受过金经好斗梅良祖的真传，打暗器那是一绝，在三侠五义这套书，没有一个能跟他比得了的。指哪打哪，就明明告诉你你也躲不开，就因为他手疾眼快，打这玩意太溜了。他还不像别人把家伙交到单手，还得拉出个架来，不用，随时随地信手得来。再看他刀里加飞黄石啊，啪啪啪，三块就扔出去了。吴万峰知道他要扔暗器，住着意呢，那也躲不开呀。就见徐良三晃两晃，暗器到了，脑门子上的、鼻梁骨上的、下巴壳上的，啪啪啪，就这三下，把吴万峰打得眼前金星乱冒，特别是鼻梁骨这下受不了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就掉下来。哎呀！撒手扔枪往那一蹲，疼痛难当啊，顺着鼻子眼这血就淌起来了。可用手再一摸，这好，脸上起了仨包，大脑袋上长了三个小脑袋。那么徐良要他的命，往前一纵大黄刀一晃，他就没命了。徐良没那么办，说话得守信用，打完了往旁边一退，你觉着怎么样？吴万峰痛苦了多时，站起身来，把胡须一脱，罢了罢了啊，可惜我吴万峰练绝艺几十年，
一世英名，付为流水，眨眼之间身败名裂。我说话能不算吗？再看吴万峰羞愧满面，来到徐良的面前，二话没说就跪在这儿了。徐良，我算服你了，请上受我一拜。说着话，咣磕了个头，然后站起身来，把双枪捡起来。徐良，你记住，盘蛇岭我不要了，给你们了，但是这个仇我是非报不可。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只要我吴万峰还有三寸气在，必报今日少主之仇。青山不老，露水长流，他年相见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吴万峰说完了，抹头就跑，到了水边上，砰，一个猛子，他扎水里去了。这些人也没追他，安下吴万峰怎样逃走，怎样二次学艺，再找徐良报仇，这是后话，这是不说。但是吴万峰一走，二寨主一死，这个山还守个什么劲儿？群贼是不战而自乱的，四散奔逃，恨爹娘少给生了两条腿呀、啊！水贼就往水里跳，不会水的就找船。蒋平一看大功告成了，弟兄们冲啊冲啊！三四百人一拥而上，很顺利的就占领了盘蛇岭。他们来到中平大厅这院里头，到屋里一看就是一愣，什么原因呢？再看钦差大人严查散衣装整齐，在正座坐着，上推手坐的是白面判官柳青，下推手坐着小诸葛沈中元。蒋平一看，这怎么茬？这是哦，怎么都在这坐着呢？就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了，先问清楚再说吧。蒋四爷率领老少英雄扑到严大人面前，大人您受惊了，这些日子把我们都急死喽，可盼着咱又见了面了。严大人也是又惊又喜呀、啊，四哥，众位，我太想你们了。把大伙都搀起来，蒋平就问呢，这怎么事儿？这是哎，严大人说，别说了，多亏小诸葛沈中元把我给救了，把柳青也给救了。他们在山下大战之时，沈中元到了后面把我们都放了，吴万峰和其他的贼就是回来，小诸葛也得关门不让他们进来。他早就想弃暗投明，大家不要误会了。蒋平一听，什么沈中元呐、啊、沈中元，你小子真会偷鸡呀、啊、你一看盘蛇岭保不住了，马上一撞个，你把大人放了。比如说我们要不来，你能放吗？这些日子把我们急到什么程度？蒋四爷这口气出不来呀，蹦到小诸葛面前，抡起手来，兵吧兵吧，反正四个嘴巴，把沈仲元给打的俩眼直发直，最后撩衣服哭痛跪下了。四老爷，您别生气，不错，是我把大人给背出来了，我有下情回禀，您还记得不？在襄阳我出卖了邓车，我觉着我立了功了，那会儿我就想弃暗投明，可是我帮着你们抓住了邓车，你们连理我也没理我，
我一怒之下才想了这么个左道，趁着你们打君山都不在的时候，我把大人给背出来了。明人不做暗事，我还留了四句灌顶诗，把我名留下来。我没有心伤害大人啊，我如果要有那种坏心，这么些天了，慢说一个烟茶散一百个我都杀过去了。大人在这儿呢，你们问问，我是好吃好喝好侍奉，我为什么把大人给背出来？我治这口气，让你们三侠五义为为难，报一报当初我那点仇恨，把你们憋得一定的程度，就是你们不找我，把大人也送回去。另外再跟您说，我要家没家，要有没有，我反对襄阳王卖了邓车，我又不能回襄阳，我上哪去？无处投奔，故此我保着大人到盘蛇岭暂时存身，要按五万峰和吴元的意思，早把大人杀了，或者送往襄阳王，都叫我给拦住了。我专门给大人准备了个房间，日夜守护。我的意思，到一定的程度，我离开盘蛇岭，把大人给你们送回去。但是还没来得及，结果你们来打盘蛇岭了，这正是个好机会。我利用五万峰和吴元领兵带队出战的机会，我把白面判官柳青放了，我把大人放了，难道说还叫我怎么地吗？杀人不过头点地呀、啊！我既然认了错了，四老爷，你要不出气，随便吧，我这一百多斤儿交给你们了。沈中原说完，往地下一趴，连动也没动。严大人给解释：“四哥，不要误会，沈壮士是好人，他这些苦水都向我吐过呀，情有可原，我连皮儿都没伤着。既然咱们大家都见着面了，就把他饶恕了吧。”你看钦差说着话了，别人还有什么说的？蒋平点点头：“好了，小诸葛，你算捡了个便宜，你记住，往后你要立功赎罪。”是四老爷，我记住了。好了，咱起来吧。哎，这算多收了一条膀臂。蒋平派人把本地面的官人找来接手盘蛇岭，把什么聚义分赃厅啊、水牢啊都拆毁了，派兵在这驻守，其他的东西一概充公。蒋四爷众人保护着严大人，起身是赶奔武昌府。那么有专人到了庄志和那块辞行，庄志和非常高兴，把其他的善后事情都办理完了，咱不一一交代了。单说这一天，大人回到武昌府公馆，老少英雄一听可乐坏喽，大人回来喽，大人回来喽。先让严大人休息了几日，打这么的英雄们陆续都回来了，没找着的也回来了，听信儿的也回来了。严大人一看呢，嚯，这回人手可够多的了。都有谁呀？铁面金刚沙龙、北侠紫然伯欧阳春、小诸葛沈仲元、白面判官柳青、丁兆兰、丁兆慧、钻天鼠卢芳、彻底鼠韩章、穿山鼠徐庆、翻江鼠蒋平、南侠玉猫展雄飞。年轻的里头，玉面专诸白云生、霹雳鬼韩天锦、山西燕徐良、小义士爱虎、粉紫都卢真、永金刚张豹、双刀将马龙、开路鬼乔斌、闹海云龙、胡小鸡、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、董平、雪霸、李贵、楼青等等等，能有上百的人呢，一坐就是一屋子，
黑的、白的、丑的、俊的、高的、矮的、胖的、瘦的、老的、年轻的，人才济济呀、啊！大人看在眼里头是心花怒放啊，默默的说：“老五啊，玉堂，在天之灵，你别散呐、啊！如今英雄大聚会，我要二打襄阳，破冲霄楼，同往镇，给你报仇雪恨。”大人想着想着哭了。有人就问呢，说大人从虎口脱险，咱是喜事，您哭什么？严查在一边哭一边说，我不难过别的，如果老五要活到现在，让他看一看得多高兴。他一句话把大伙的心事全勾起来了。先是武义弟兄放声痛哭，紧跟着年轻的也哭开了。你看人别人哭是真痛心，这韩天锦狗屁不是，他往左右看看怎么都哭呢。他心里还合计呢，哦，大概今儿个是哭的日子，要都哭我也跟着哭得了。他是干打雷不下雨，把大嘴一咧，啊，哈哈哈哈哈！大伙一瞅这气就甭提了。哭罢多时，还是蒋平先说的话：“大人呐，死的就是死了，您难过，我们也难过。所幸一点，老五死后还有英灵啊，不然的话，咱们老少爷们凑的这么齐呀、啊，该着我们破冲霄楼同往镇给老五报仇。大人，您想到这儿还应该高兴。”四哥说的不假，我这叫喜中悲。那就好了，那么大人，下一步咱怎么办？这可是个关键呐、啊。人手现在够齐的了，咱怎么打这襄阳？四哥，您跟大家商议吧，我对这个是一窍不通啊。蒋平想怎么办呢？找出几个主要的人来，像南侠展雄飞、北侠欧阳春、东方侠智化、白面判官柳青、小诸葛沈宗元，包括自己在内，大家坐下来制定一个方案。后来大伙决定，第一得有军队，光靠咱们这几个人跳的不济于事啊。你像咱们探听个事儿，抓个小贼这行，要讲究攻城占地，非得有军队不可。但是现在他们得知一个通知，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带领30,000人马离着武昌府不远了。这次领兵带队的是老元帅亲自来的，大伙一听深受鼓舞，马上派人去见岳老元帅，告诉他不要在武昌府停留，人马直接开奔襄阳，占领咽喉要道，说打前里外一起动手。这是一。第二一样，蒋平出的主意，破襄阳不费劲儿，怎么破这冲霄楼？要说一把火把它烧了，那费什么劲儿？那就烧呗。但是烧不得，里边有件宝贝，就是那蒙丹蓝谱。这蒙丹蓝谱上面记载的360个贼的贼名、家乡住处、生年月日都有。这是第一手的材料，如果把蒙丹蓝谱得到手，就可以按名单把这些贼全抠出来。要不呢，除了几个主要的贼之外，别人你知道还有谁呀、啊？再有一个，蒋平听说襄阳王整个的行动计划也放到冲霄楼，把这个东西得到手里更为重要。所以这个楼啊烧不得，就得进去把这东西弄到手，但是又进不去。在座的人对消息埋伏
都懂得一知半解。白玉堂怎么死的？就因为明白他死到里头的。可见冲霄楼多么奥妙呢。大家商量来商量去，想了个办法，要想进冲霄楼就得找懂行的人。懂行的人是谁？就是当初一日设计蓝图的那个老孟起。他们调查清楚了，孟起有个外号叫百岁波头翁，据说一百来岁了。这个人嘛，专门喜欢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，专门制造机关消息埋伏。当初的时候应襄阳王之邀给制造个楼图，但是他不知道这玩意杀人，他就知道这楼盖成了以后里边搁金银财宝和贵重的东西。如果把这老孟起给请出来，那要进通宵楼易如反掌了。可大伙一商量，谁去请这孟起呀？这位老兄住的什么地方？商议来商议去，大伙一致同意让蒋平去，认为蒋平有这能耐。四爷闻听一拨了脑袋，好嘞，我就是跑腿的命啊，请人了，搬兵了，办事了，都是我的。好好好。
欧阳春也说，老四啊，能者多劳嘛，你呀就辛苦一趟。
我说老哥哥，光我一个人可不行啊，我得带个帮手啊。
那你挑吧，你看带谁？
这我还哎，怎么办吧，还是老搭档刘青啊，你跟着我吧。
刘青一拨了脑袋，跟着跟着吧。
四哥乐意带自己，这才点头答应。
欧阳春就说，老四，我说咱可规定个日子，这请人这日子不定下来，咱心里可没底儿。你得什么时候回来？
我这带我算算啊，我可听说了，这个老孟起住到隐仙庄啊，没离开湖北，大约离着我们这300来地往返，再请他最快也得5天。
嗯，那咱就定5天吧，你准时回来，我们听你的信儿。
好嘞，5天不见不散。假如说5天我要不回来，那就是发生意外了。你们是请孟起，或者想其他的办法，黑狐狸你就主持一切了啊，别的我可就不管了。
东方侠点点头，四哥你走你的，放心吧。
蒋平一看起身吧，
事不宜迟，他跟柳青两个人饱餐战饭，起身告辞，他要再遇高人。